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基督里的人生，生命不断改变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会这样讲，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个脾气，改不了了，你看着办吧。中国也有一句俗语说，江山易移，本性难改。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却刚好相反，基督里的人生，生命不断改变的人生。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有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一天新事一天。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7-18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翻到的话，我来念单数节，大家来念双数节。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你实在是叫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一个习惯性的聚集啊，不是一个例行公事。主，我们实在是愿意来这里啊，与你相遇，与你自己的话语相遇。主，求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真的是求你的话语让我们生活有力。主，我们实在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受教的心，我们实在是愿意主你的话语主真的是改变我们。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你自己在这里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大学一年级，我还在慕道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的家里看到一本台湾的校园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我已经忘掉了，作者我也忘掉了，文章的内容我也忘掉了，那还记得什么？我只记得那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作者把一首中国的诗词跟几节的圣经章节并列在一起，表达出那种两种不同的生命，带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右边的诗是明朝诗人王传山所写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方向在哪里？被无情的造化推移的东倒西歪。原文是这样子：生源何在？ 被无情造化推移万态。我就是在努力，也无法跟这个命运来抗衡。我走思又想，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到处游戏人间。原文是：纵尽力难与分输，百计思量，且交付天风吹赖，向人间到处逍遥。这个诗词带给人一种对命运、对人生无助又无奈，那种凄凉、悲哀的感觉。文章右边的圣经章节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经文给人一种无限的生机，无限的盼望。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一天新似一天。你念到这里，你感受到有一个压不住的生命要从里面蹦出来。两种人生就摆在我面前，我看了这个，我整个人被射住了。我看了又看，心里有非常大的感动。回家以后，我就把圣经打开来，把那一段经文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我读了好几遍。我越读的时候，我心里面越惊奇越感动。我看到保罗他在面对人生的苦难、今生的衰残、今生的死亡的时候，他的态度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我看到保罗在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第七节他讲，他说我们有这宝器在瓦，在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我又继续往下看到第十六节到十八节的地方，我看到保罗他在面对今生的衰残，他的态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又继续往下看，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保罗在面对人生最大的恐惧死亡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在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子。第九节，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人生是一个超越的人生，超越人生各样的苦难，超越对身体逐渐衰残那种的害怕，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在这里我看到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在人生苦难、衰残、死亡这些最不自由的地方，显出那个不受捆绑、奔放的自由。我说哇，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这是天上，这不是人间有的生命，这是天上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也要。我相信那篇文章在对我后来信主有很大的影响。今天要从这几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什么是基督里的人生，跟没有神的人生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基督里的人生是有宝贝在瓦器里的人生。这里宝贝是指基督的生命，瓦器是形容我们这个人。在保罗的时代，用泥土制造的瓦器是很普遍又很便宜， 但是因为是泥土所制造的瓦器，所以就很脆弱，很容易有缺口，很容易有裂缝，很容易就摔碎了。在这里用瓦器来形容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那么样的脆弱、有限跟短暂。每次当我读中国诗词的时候，在字里行间常常感受到一股很浓厚的哀怨跟悲情，在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那种的无奈。我简单举一些例子，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类的诗词比比皆是，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诗人有说不尽的哀怨跟无奈。但是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却给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篇73篇，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中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圣经的作者在面对人生的苦难，却充满了生机跟盼望。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世界上的文学、世界上的诗词，因为没有神，没有盼望，在面对人生的苦难、今生的衰残、人生的死亡，他情感找不到出路，心灵是压抑的，是苦闷的，是绝望的。诗人的诗词是平面的，他情感出不去。但是圣经的诗篇却是立体的，将人跟神连在一起，将有限的跟无限的连接在一起，将暂时的跟永远的连接在一起。因此诗人的情感有了出路，不再是压抑，不再是苦闷，读起来给人家一种盼望跟喜乐。想一想，无限的神居然居住在我们有限的人里面，这是何等的奇妙。就像这里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宝贝在瓦器里的人生。宝贝在瓦器里，他的目的是什么？在第七节后面讲到说，神莫大的能力要在我们这个卑微的瓦器上彰显出来。怎么彰显出来？是在什么时候彰显出来？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里讲说神莫大的能力是在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这些苦难中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都巴不得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但我们希望的是神的能力是在平平安安的环境中显出来，而不是在苦难中显出来，而不是在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的时候显出来。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去过迪斯奈乐园，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加勒比的海盗。你到那里的时候，你排队，你坐了一只小船，然后就进到一个很长很长、弯弯曲曲、很黑暗的隧道里面，里面好像很多的惊险，一下子在你小船的旁边有爆炸的声音，一下子好像有怪人拿着刀要冲出来， 一下子这小船就经过那坟场，有很多鬼怪在那里又叫又跳的。黑暗的隧道里面好像是危机重重，步步惊险。但事实上，你只管安静地坐在小船里面，不要害怕，没有任何危险会临到你，会碰到你，会临到你这个小船。这出了这个隧道，你头上的头发一根都没有乱掉，你手上拿的可乐一滴都没有溅出来。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尽管这世界上有苦难，尽管各样的苦难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但没有一个苦难可以碰到我们，没有一个苦难可以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平平安安的走完这个人生的隧道，这多么好，是不是？但这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基督徒也会得到癌症，做生意也会失败，工作也会被 lay off， 小孩子也会不听话，夫妻之间也会有矛盾，开车子也会出车祸，宣教士也会遇到危机失事。无论他跟神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一样会遇到困难跟打击。我们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了无常，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虽然我们的生命有无常，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无奈。无常跟无奈之间有个很大的距离，生命有无常，但我们并不无奈，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谁牵我手，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四面受敌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被困住，因为我们可以抬头仰望神，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在心里作难的时候，我们不致失望，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我们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在遇到逼迫或很不合理的时候，众人都离开我，亲友都离开我的时候，我知道主不离开我，主不丢弃我，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基督里的人生是一个有宝贝在瓦器里的人生。第二，基督里的人生是一个生命不断改变，一天新事一天的人生。在这十六节他讲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之所以不上胆的原因是在第七到十五节，特别在第七节他刚才讲到说，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所以他在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的时候，这些苦难中他没有上胆。相反的，在这十六节他讲说，这些苦难都是自战自轻的苦楚。我请问什么是自战自轻？自战就是短的不能再短，自轻是轻的不能再轻。什么是保罗他讲的自战自轻的苦楚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里面，保罗讲到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受寒冷赤身肉体等等等等这些苦难。保罗说这些苦难在保罗身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伤痕，这些苦难压迫他到一个地步，叫他外面的身体逐渐毁坏。我想一般人如果落在这种的苦难中，或是这种身体逐渐衰残里面，常常是越来越消沉，越来越灰心，越来越后退。但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他满身带着伤痕，但是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是在向人诉说人的脆弱，人的尽头。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是在向人见证神的恩典，神的信实。所以保罗外体虽然毁坏，但他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他看到这些苦难的后面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在罗马书第十八章，保罗这样讲说，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这个益处是什么东西？这益处就是要变化我们，目的是在第二十九节，要使我们效法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为什么主要我们四面受敌呢？要我们生命改变。为什么主要我们遇见难处心里作难呢？要我们生命改变。为什么主要我们遭逼迫呢？要我们生命改变。为什么主要我们被打倒了，看到我们自己完全不行了呢？要我们生命改变。这些都是要叫我们生命改变，更像基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日子有得胜的日子，有失败的日子，有刚强的日子，有软弱的日子，有好的日子，有坏的日子。但对神来讲，这些日子都是互相效力，只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引到生命改变，更像基督。基督里的人生是一个生命改变，一天心思一天的人生。那我们怎么生命改变更像基督呢？这里保罗在第十节里面讲到说，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关键是在死，没有死就没有生。耶稣的死是什么？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讲到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这里讲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一粒麦子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二十五节讲到说，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这里讲到说，恨恶生命的可以解释成放下或舍去生命。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放下自己，放下你的主见，放下你的面子？你可不可以放下从人来的肯定，从人来的称许，从人来的赞美？如果你被批评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强的时候，你会不会嫉妒？当你有错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去道歉，去认错？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不要面子，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面子。当你可以不要面子的时候，当你可以看到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这是一种释放。前几个月，有一个同工， 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去跟他，有些状况我必须要去跟他交通。我试着很小心，但交通完以后他非常生气，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说他不干。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很难过，一方面为这件事情难过，一方面为这个同工难过。我想事情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我一方面也为自己难过，我想怎么搞的，这不是什么 big deal， 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我既然弄不好甚至把它搞砸了，我心里实在是很懊恼。我隔天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心情还是很不好，坐一坐就想到这件事情，坐一坐又想到这件事情，心里很烦躁，安静不下来。这时候我就看到一张纸，是我们这种教会同工训练要讨论的题目，中间有一道问题，你觉得你必须表现优异完美无缺吗？如果你不幸失败，你能够接受失败吗？在这些事情上你在依靠谁呢？我就拿这个问题来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对失败这么介意，这么难过？是不是我要求表现，要求完美，要求没有缺点？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是不是我要别人的肯定跟称许？很可能是。我可以接受失败吗？如果我不能接受的话，那我依靠的是谁呢？我自己。我能够接受失败吗？是的，我本来就不是，本来就不怎么样，我本来就只是一个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跌倒了再爬起来。所以想到这里以后，我心里就完全平静下来，完全平静下来。我就写 email 跟这个同工道歉，然后再我跟他讲说，希望能够再跟他交通一次，时间跟地点让他来决定。没有多久我就收到他的一个 email， 回我一个 email， 他请我在信里面请我明天晚上到他家吃晚饭。我看了以后隔天晚上 我就到了，带了好几道菜到他家去。在餐桌上我们有很坦诚的交通，我们彼此认错，彼此饶恕，走的时候我们抱在一起，他也不辞职了。我真的是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跟结果来感谢神，通过这件事情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认识一个老牧师，他常常提醒我，今天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的榜样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榜样，事实上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给的榜样是，虽然我会犯错，但我是一个愿意承认错误，我是一个努力生命改变的榜样。这牧师已经七十几岁了，但他的生命还是不断的在改变。他常常讲的一句话是，我是神还在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的人。在他六十岁的生日的时候，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送他一个相簿，他看了以后泪水就流出来。很多人写了很多字，但意思很相似，说我们很感谢神把你放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没有把你的错误向我们隐藏，但是我们看见你靠着主的恩典怎样从你自己的软弱中站立起来，给我们一个希望。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有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基督里人生是生命不断改变，一天新是一天的人生。第三，基督里的人生是活在永恒价值观里面的人生。刚才我们讲到说基督里的人生是生命不断改变， 的人生。可是你看到，你也看到说，有些人信主好几年，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对孩子很容易就发脾气，夫妻一言不合就吵架，在公司里面斗来斗去。有些人圣经的知识很多，但他活出来的却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两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改变，他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有了永生，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考模式都还是信主以前的世界的，没有改变。世人喜好的也是我们喜好的，世人追求的也是我们追求的，世人看重的也是我们看重的。我们虽然有永生，但觉得这个永生是死以后的事情，太遥远了，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很少去想它。我们是活在今生的观念里面，而不是活在永恒的观念里面。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在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基督里的人生是一个活在永恒价值观里面的人生。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面讲到的顾念是定睛看，原来我们不是定睛看所见的，乃是定睛看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在同时存在，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一个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比我们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还要真实。为什么？可见的世界是暂时的，有一天要过去，但是看不到的世界是存到永远的。这跟世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世人说眼见为信，但保罗说你看不见的世界比你看得见的世界更真实。所以保罗把他的注意力、他的人生目标全部都放在这看不见的永恒的世界里面。我们再来看看摩西的例子。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6节讲到说，摩西不肯称为法老他女儿的儿子，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为什么摩西可以做出这样的取舍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接着告诉我们说，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如果摩西所看重的是可见的，是埃及的财富，是埃及的地位，是最终之乐的话，他就不会离开王宫。但他所看重的是那不可见的，是为基督受凌辱，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不肯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知道这是暂时的，不是存到永恒的。这个选择是笨的吗？这个选择是亏损的吗？不，这个选择是聪明的。今天法老的皇宫在哪里？今天那些美色宫女在哪里？今天的法老那些金黄金白银珠宝在哪里？今天法老的荣耀在哪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但是神借着摩西在以色列人中所做的工作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在永恒里面被纪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没有永恒的观念的话，我们就会错误的 把短暂的、能朽坏的、有限的事物当作是绝对的、永恒的。我们会把今生当作永恒，我们会把金钱当作永恒，却把真正的永恒当作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常常用定睛在永恒，我们会用永恒的价值观来做我们人生各样事情取舍的标准。就像 C.S. Lewis 他所说的，如果不是永恒的就毫无益处。一个基督徒生命转变的第一步，门徒训练的第一课，就是价值观的改变，从世界短暂的价值观变成天国永恒的价值观。基督里的人生是一个活在永恒价值观里面的人生。几个月前我去参加一个3天的门徒训练营，回到家里大概是晚上6点多，7点多的时候我就接到我姐姐从台湾来的一个电话，告诉我说我弟弟去世了。我听了以后我很难过，我就在电脑面前打开我弟弟的照片，我一张一张的看，一面看我就一面流泪。在这之前一个月我回台湾，在医院里面照顾我弟弟1个多星期，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要我帮他把眼镜戴上，他看着我用很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大概再也看不到我了。我要离开他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哥哥我爱你。我离开的第二天 他就被送到加护病房，再也没有出来。我一面看他的照片，我一面在想，我弟弟小我2岁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够活多久，5年10年20年，我剩下的日子我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我要怎么活。在那时候我就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志向，立了一个决心，愿这一天成为我人生的分水岭，从今以后我要活在一个永恒的价值观里面，用永恒的观念来衡量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来做取舍的标准。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求神让我活在一个今天能够活在一个永恒的价值观里面。进了公司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求神让我用永恒的角度来看我的工作，来看我跟同事老板的关系。到了教会我求神教导我用永恒的角度来看我的服事，来看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几个月下来我学习到很多，我在这里简单的分享3点。基督的人生是一个活在永恒价值观里面的人生，住在基督里是一种操练，信主以后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但我们 并不一定是住在基督里面，这是一种操练，常常要提醒自己，我可以在现在在基督里，下一个时刻怒气一来诱惑一来我就跑到基督外面了，但是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跌倒了再爬起来，赶紧再回到基督里面。第二，住在基督里是一种由内到外的操练。从前早上起来有时候我会这样祷告说，哦，求神来保守我的眼睛不要乱看，保守我的嘴巴不要乱讲，等等等等，这些都很对，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你里面的价值观没有改变的话，还是世界的价值观，还是在公司里面争啊斗啊，你很难在最后一秒钟去遏制你的脾气， 去遏制你的舌头。但是如果你早上一起来就求神让来改变你的价值观，活在一个永恒的价值观里面，你会让你学习用永恒的角度来看各样的东西。我发现说容易的太多了，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去争去争去抢。这是从里面做起，从根本做起，里面的对了，外面就容易很多。第三，我学到了，回到基督里是愿不愿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当你发现你是落在情绪里面、恼怒里面、嫉妒里面、惧怕里面，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告诉你说你已经在基督外面了。因为这些都不是圣灵的果子，怎么办？马上认罪，再回到基督里。我们不需要上天下海行千里路才能够回到基督里，我们并不需要禁食祷告四十昼夜我们才能够回到基督里。任何时候我们只要认罪，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到基督里。回到基督里是愿不愿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里的人生是：第一，有宝贝在瓦器里的人生；第二，是内心不断改变，一天心事一天的人生；第三，是基督里的人生是活在永恒的价值观里面的人生。最后，我要用一个发生在我家的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要出门上班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说，有一个弟兄他最近好像比较软弱，比较少来教会，你应该多多的关心他，或是跟他吃个中饭等等等等。我那时候就跟我太太讲说，你看我又要上班，我要顾教会的事情，我在神学院还要上课，我每个晚上每个中午每个周末都排得满满的，你还觉得我做得不够。那我太太说，你没有生气吧？我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心情有点不太好。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圣灵就提醒我，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当有弟兄在软弱的时候，我岂可不软弱？当有弟兄要跌倒的时候，我岂可不焦急？我怎么还可以在那边质疑，还可以在那边说我做的已经够了够了。我是很感那时候我是很感谢我太太对我的提醒。所以到公司以后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打电话给我太太，她一接到电话她说，太好了，你已经到公司了，我正要打电话给你道歉。我说你要道歉什么？她说，刚才我虽然是出于好意要提醒你，但是我讲话的态度，我讲话的口气让你心情不好，也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我听了又非常的感动。我说，你看在基督里是多么的好，夫妻可以彼此认错，在基督里生命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生命，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不被面子捆绑，不被情绪捆绑。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的错，不管我们在别人来看我们是多么的糟糕，不管我们看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我们都可以回头回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有盼望，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基督里的人生是生命不断改变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今天这么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哦主，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哦主，实在是太多时候我们是还是活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短暂的价值观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哦，太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却在我们头脑里面，却在我们的外表行为里面，但我们内心却没有改变。哦主，实在是帮助我们。哦主，实在是求你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 哦，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哦，主，我们再次，哦，主，谢谢你，主，我们虽然软弱，但靠着你，我们可以刚强，因为我们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哦，主，实在是叫我们定睛在永恒，因为那个世界是更真实的世界。主，我们求你施恩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